高士和贝辛特会晤林信义，赖清德会见北卡州长。中共攻台延后，赖清德呼吁团结护国，与中共同登黑榜，尼日利亚急表态打击极端主义。中共草木皆兵，粉红生存空间亦被压缩。冰冻七年后，家中首脑会晤，释脆弱信号引争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2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跟住是一则健康消息，之后是今日的新闻详细报道。在11月1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韩国会晤 APEC 峰会台湾领袖代表林信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提出强烈抗议，而林信义质疑美国财长贝辛特又举行会晤，讨论了安全供应链与半导体产业合作等议题。高市早苗在 APEC 峰会期间与林信义谈论了约20分钟，讨论 AI 数位贸易合作。高市仲在社交媒体发布合影，强调深化实务合作。随后中共外交部晚间发声明，称高市执意与台湾当局人员会面，严重违背一中原则等。而高市早苗则对记者表示，他和习近平进行了首次会谈中，重申了对台湾的支持。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发文表示，今年我第二次和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的同行举行会晤，讨论加强在南海的威慑和战备。我们都致力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坚定不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同一日，林信义和贝辛特举行了约40分钟会谈，内容涵盖科技合作以供应链安全等议题。贝辛特对台湾如何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芯片制造中心表现出浓厚兴趣。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指出，除了半导体外，台湾部分对美出口仍然面临高达 20% 的关税，台美双方正就降低关税进行磋商。美国财政部目前尚未对会谈内容发表评论。另外，10月31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总统府接见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史坦访问团，感谢他上任首年即访团来台。赖清德表示，北卡州拥有全美最大的三角科学园区，在资讯科技、汽车制造、生医制药等领域表现亮眼，与台湾的五大信赖产业高度切合，期待双方持续深化合作。尽管全球关税政策变动带来挑战，但都为台美经贸合作开启新的契机，期望对等关税谈判早日达成双赢成果。史坦州长则表示，深受台湾创新与活力感动，并感谢台湾曾在北卡遭飓风袭击时提供援助，盼在民主与创新精神下与台湾携手打造繁荣永续的未来。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咁接落嚟呢个消息呢，大家认真听啦。最近越嚟越多嘅人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就係通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润双眼，俾长时间睇荧幕嘅眼睛补充佢所需要嘅营养。比如话叶黄素可以帮助过滤有效嘅蓝光，决明子呢就可以深层锁水，缓解眼睛嘅干结，再加上花青素一啲抗氧化嘅成分，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都有长时间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去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吧。在11月1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出席台湾第一艘高纬度远洋巡护船命名及下水仪式。他表示，面对中共持续的灰色地带侵扰，台湾不单止要强化自身防卫，更要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海事合作。他期盼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守护国家的安全。 前北京大学教授袁鸿兵曾透露，习近平或在2027年为连任对台动武。亦有多位评论人士对中共等待何种时机攻台进行了分析。美国圣马托斯大学国际研究客座教授叶耀元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因为战争花费非常庞大，而且没得回头路，如果习近平动手，他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噬，美国亦都很可能会介入，所以对他来说是险中之险，无计可施时最后的一个办法。
没有招的那一瞬间，是习近平或者是共产党本身什么时候感受到生存危机？例如说，因为中共的经济的问题，或者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斗争的问题，而导致习近平或者是共产党主观认为他们没有未来了。他们如果现在不改革、不开放，他们可能就必须要下台，或者是他们甚至会被人民反扑。如果在这样的条件成熟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去强硬的用这种对外攻击的方式去转移国内的这些压力。事实上，美国也知道那个是很危险。即便说美中之间强烈的竞争，但是美国都还是要尽量留一手，不要让中国真的被掐死嘛。
对于习近平提拔的79名上将被罢免或落马，叶耀元表示，习近平可以再提拔新人上任，不管怎样都是习在控制军方。虽然领导层替换会增加作战困难、延缓时间，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解放军本身极强的军事实力。叶耀元提醒，不管怎样，台湾都要小心谨慎，而且要强化自己的核阻。要强化自己的核阻，这条道路是不可以改变的。时事评论员唐伯桥对此表示，中共要侵略武攻台湾，首先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得到美国或者日本的表态。
就是美国政府是吧，明确向中共表态，你们要是我通过武力方式统一台湾的话，我们不会干预。如果要来这个表态的话，他们一刻也不会等，就会动手。现在川普政府的话，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他不绝无可有可能对台湾动武的，因为川普本来就在围堵这个中共，就算他不打台湾的时候，川普现在也没有放过中共，在各种地方对抗中共吧，设置障碍，他在国际社会围堵中共，这个是路人皆知了。那么如果打台湾的话，那更给川普一个很好理由终结这个政权。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高峰会啊，你看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是吧，都没有提一句关于台湾问题，因为川普事先已经讲了，台湾就是台湾，那你警告了是吧，这是美国底线，也就是川普底线是吧。
唐柏桥认为，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强硬的一个总统，尤其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对中共的态度，但川普之后有没有可能就要看美国的态度。唐柏桥提醒，中共营造出一种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打台湾的景象，大家不要被中共带偏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唐正远表示，如果单从中共和台湾军事力量对比，中共的确是占了上风，但是中共现在对美日的态度还没有把握。如果美日介入台海战争，再加上台湾本身，那中共会觉得这场战争基本是注定失败的，这个是最大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共内部自身的原因。
中共自己由于内部爆发了严重的权力的争斗，从军委到东部战区，完整的一条这个指挥链条，这些相关的高级将领全部都已经被抓、被查办、被拿下去了。所以这样一来，他对中共的军事实力实质上是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挫伤。中共现在他即便还有心，他不会放弃武装入侵台湾，但是呢，在他的客观上，他的这种能力已经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弱，而且是自我削弱。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觉得中共他可能在短期之内很难真正的发起对台湾的武装的这个入侵。
尼日利亚政府11月1号誓言将继续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并希望尼日利亚可以继续和美国保持密切盟友关系。这个西非国家做出这样的声明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以基督教受到生存威胁为由，将他列入美国的观察名单。据路透社报道，尼日利亚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将继续捍卫所有公民的权益，无论其种族、信仰或宗教怎样，与美国一样，尼日利亚别无选择，只能珍惜我们最大的优势——多元化。外交部补充说，尼日利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我们尊重信仰、宽容、多元化和包容性，并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声明发布的前一日，川普将他列入有侵害宗教自由行为的特别关注国家名单。该名单上还包括中共国、缅甸、朝鲜、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川普总统在10月31号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说，基督教在尼日利亚正面临生存威胁，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惨遭迫害，失去生命，极端伊斯兰分子应对这场大规模暴行负责。川普还表示，当日在尼日利亚有3100名基督教徒或类似群体性被谋害时，就必须采取行动。他说，美国不会对尼日利亚以及其他众多国家发生此类暴行袖手旁观，我们随时准备、愿意并且有能力拯救世界各地伟大的基督教群体。川普在第一任期亦都将尼日利亚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但继任的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在2021年将尼日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名单中移除。中共四中全会提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之后，曾经风靡中国大陆的万圣节在今年成为历史。一些当地民众称，相较于前几年上海、北京、深圳、武汉等一些城市街头都可以看到商家装饰的气氛，但今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一些京城繁华商圈更是接到当地街道办的通知不准装饰。武汉当局直接以道路施工为由，将原定万圣节活动场地封锁三日，各大高校亦发出通知，不准学生擅自请假参加活动。除了万圣节被取消外，京城多地上星馆亦传来要求台本备案，不准即兴创作，如果举报属实，则按照当日的收入成倍罚款。连司徒关系亦都要向监管单位表明，目前尚未有官方正式回应，上星馆亦对此事避而不谈。有分析指出，中国十五五时期不单止是经济发展成就改变，社会舆论监管尺度亦将带来巨变。不过亦都有大陆匿名政治学者指出，今年万圣节刚好是已故前中共总理李克强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当局担心民众大规模聚焦将增加维稳风险。尤其在四中全会上，中共高层特别提到了要加强公共安全保障能力，除了加强在人流大的商圈重点巡逻外，在一些关键的敏感时间点亦加强了人手。位于合肥市李克强故居出现大批志愿者和警察昼夜看守，严防民众悼念。位于成都的知名独立书店有幸书店主理人张丰通曾撰文写过数篇多地封控措施的热门文章。近日张通峰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宣布，因不可抗力因素，书店即将关门，而后不可抗力因素几个字亦都被删除了。随着社会维稳力的增加，民众在社交媒体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少，甚至一些粉红博主都发现讲话越来越难了。加拿大总理马克哈尔10月31号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韩国举行会晤，这个是自2017年12月特鲁多访中以来中加首次峰会。这次会晤正值两国贸易关系紧张之际，双方不单止存在关税争端，而且自2018年孟晚舟事件以来，两国外交关系脆弱不堪。近期中共在加拿大干预大选及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行动亦不断被曝光。卡尼在这次会晤后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并称中加官员将就贸易议题及摩擦点进行进一步磋商。加拿大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执行主任麦罕默德·土克提认为，在关税紧张局势下，加拿大强调需拓展美国以外的贸易多元化，而卡尼政府的态度可能将加拿大的弱势暴露得有点过了头。他说，国内听起来好像是务实，但是对于敌国或者竞争对手来说，好可能就发出了一个脆弱甚至是绝望的信号。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众议院节目访问时表示，中共国试图重塑世界秩序，加拿大和中共国进行合作时，所有行动都需要谨慎进行， 设置必要的护栏和防范措施，以管理这种关系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他还说，看到总理或外交部长以曾经参与扣押我对国家进行勒索的人微笑握手，令人不舒服。康明凯目前任智库学者，2018年遭中共当局扣押，并且在中国大陆监狱度过了1000多个日夜。此举是中共当局对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所采取的报复性措施之一。卡尼在贸易关系紧张情形下，希望通过与北京缓和关系来寻求出路的做法，遭到保守党的质疑。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